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为这一群在海外宣教的弟兄姐妹来献上感恩。
我们为这班在海外宣教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
今天他们的短宣结束。
今天他们的短宣结束。
我们把他们一切所做的都交到在你手里。
我们将他们一切所做的全部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为这在澳洲许多地方的森林火来求助你怜悯施恩。
我都为了澳洲的所有的森林来到感恩。
森林的火。我们求着你来赦免，让这些救火人员能够有办法来避免这些火势的蔓延。
来到为呢啲救生员，为到森林嘅火嚟到祈祷，希望可以得到救赎。
我们也求着你用你自然的能力来帮助这些火能够来消灭。
我都希望神用你的自然来等令到这些森林的火来到消灭。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在我们信仰生活里，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
我们是否因指望基督的来临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因着指望耶稣基督的来临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当做什么呢？
我们应当做什么呢？
我们当做什么呢？
我们当做什么呢？
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刚信主的时候常常会问这个问题。
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在刚信主的时候就会问这个问题，
特别他们进入一个新的团体，新的一个信仰群体，他们都很希望可以做些什么来活出他们的信仰的生活。
特别是他们当入到一个新的群体的时候，他们很希望自己可以做什么来奉献自己。
这是非常好，非常值得鼓励的。
这个是非常好，非常值得鼓励的事。
但是我也发现好像我们信了主以后日子久了，我们就不再问自己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们当我们信主越耐了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再问自己这个问题了。
可能有三个原因。
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可能我们透过我们很会观察的能力，我们观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就不用再多问了。
一个是我们有一个观察的能力，我们观察到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所以我们就应该可以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第二可能是因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也真的问了这个问题，
或者有些弟兄姐妹真的问了这个问题，
但是要不就没有人理会他，
或者没有人去理他，
或者得不到答案，
或者得不到答案，
或者有人说你不要问了，
或者有人问说你，
或者有人说你不要再问了，
你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家不做什么你就不要做什么，
叫你不要做什么你就不要做什么。
这个我们叫做 monkey see monkey do。 多问几句，这个人就不想再问了。
多问几句，这个人就不想再问了。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可能这些基督徒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有问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不知道应该问什么。
信主就是为了进入天堂。
信主就是为了进入天堂。
洗礼以后，我们那个入门券好像已经拿在手里面了。
洗礼之后，我们的入门券好像就已经拿在手中了。
反正时间还没到，还没死，我就继续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反正时间还没到，我还没死，我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也不用问我们当做什么。
所以也都不需要问我们当做什么。
希望我们不是这个样子。
希望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当做什么？
我们已经当做什么？
如果今天问大家，你还在问这个问题吗？你会怎么回答呢？
如果我们今天问大家，是不是还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们当做什么？
我们当做什么？
这个问题对你我的信仰生活重要吗？
这个问题对我们的信仰生活重不重要呢？
当我们指望基督的来临时，
当我们指望基督的来临时，
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
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
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来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来思想这个问题。
在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八节，
在路加福音三章七到十八节，
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传一个悔改的福音，
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传悔改的福音，
然后我们看到众人的一些回应，
我们看到众人的回应，
我们也看到他们讨论到基督来临的这件事情。
我哋亦都睇到佢哋讨论基督来临嘅事情。
我们看到在七到九节，约翰施洗约翰他传讲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的福音。
我哋睇到七至九节，施洗约翰传嘅系一个悔改嘅福音。
洗礼的功用不是让人一次性的悔改得进天堂。
洗礼嘅功用唔系让人一次性咁洗去洗礼去悔改。
洗礼的功用乃是让人悔改，以致蒙罪蒙赦免的一种任性。
洗礼悔改是一个让人罪蒙赦免的一个罪一个
任性
一个认识。
约翰的信息带出一个重要的命题。
约翰的信息带出一个重要的命题。
救恩的保证。
救恩的保证。
不是凭着以色列民他们的种族。
不是凭着以色列民的一个种族。
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血脉。
也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血脉。
救恩的保证乃是必须透过实际生活来印证。
救恩的重要的信息 是要通过生活来传达出来。
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以色列人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具有上帝子民的身份，
他们具有上帝子民的身份，
但是他们若不悔改，
但是如果他们不悔改，
若不结出好果子，
他们如果不结出好果子，
那么他们就像约翰这里所说的，
那他们就会好像约翰这样说的，
毒蛇的种类，
毒蛇的种类。
这里约翰是很用很严厉的责备来讲这些当时的这些人哈。
约翰是用很严厉的责备去讲当时的人，
但是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知道他其实是在针对某一群人，
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就知道他们是针对某一个人。
谁呢？
是谁呢？
就好像我们今天我这种传道人，
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些传道人
在当时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撒都
该人，他把他们形容成毒蛇的种类或者后裔，
他将他们形容为毒蛇的种类和后裔。
这是一个很侮辱性的一种描述。
这个是一个很侮辱性的描述。
因为如果只是一般普通的毒蛇呢？
如果是一般的毒蛇呢？
如果用一把火去烧它，它是会还有知觉，还是会逃跑的？
如果用一把火去烧它，它们还会有知觉，还会
逃跑。但是说毒蛇的种类，就是指毒蛇的那个幼崽。
话毒蛇的种类就是话毒蛇的啲幼崽。
在古希腊的传说里面有一种毒蛇呢？
在古希腊有一种传说的一种毒蛇。
它是怎么出生的呢？
它是怎么出生的呢？
它是专门吃它母蛇的子宫出来的。
它是专门吃母蛇的子宫出来的。
所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些人的话，等于说你是连你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会毁灭的杂种。
所以如果用这个形容词去形容他们的话，就是说你们是连自己的父母都吃的这些杂种。
这是很侮辱很贬低的一种用语
用法，
很侮辱的一种用词。
这个是一个很贬低很侮辱性的一个用词。
所以我们看到血脉和我们的民族不能保证以色列民他们的救恩。
所以我们的血脉不可以保证以色列民的救恩。
他们不能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不可以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理所当然的拥有上帝子民的身份，
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了上帝子民的身份。
因为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为自己兴起子孙来，
因为上帝可以将他们将这个石头里面将他们拣选出来
为什么用石头来说兴起子孙呢？
为什么用石头来表达兴起的子孙呢？
因为在亚兰语，就是当时他们用的言语里面那个音是很像的，石头跟孩子的音是很相似。
因为在亚兰语里面，石头和子孙是一个很相似的发音的词。
约翰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
约翰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
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
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
神的子民需要悔改，
神的子民需要悔改。
然而这个悔改不是我们做一个悔改的祷告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悔改就不是说只是做一个悔改的祷告就结束了
我们今天 传福音，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哋今日传福音面临咗一个好大嘅挑战。
就是怎么传一个完备的福音。
就系点样去传一个完备嘅福音？
我们常常会可能过于简单，把福音简单化。
我哋常常过于将福音简单化。
所传的就是我们死后进天堂，就是一个福音。
我哋所传嘅就系我哋死后入天堂呢个咁嘅福音。
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呢个系我哋要留意嘅。
约翰所传的悔改的福音。
约翰所传嘅悔改嘅福音。
不单需要以色列民心意的回转。
唔单只需要以色列民心意嘅悔改。
他更需要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来表明这种，他活出他们的信仰的内涵。
更加需要喺佢哋喺生活入边去表达自己信仰嘅内容。
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和这些来接受洗礼的群众他们的对话，
我们见到施洗约翰对这些受洗的群众的对话，
从中流露出群众对约翰信息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
从中流露出约翰对他们正面的一些回应，
他们希望约翰可以给他们一些提示，
他们希望约翰可以给他们一些提示，
让他们能够实践的生活里来活出他们的信仰，
让他们可以在实践里面 来活出他们的信仰。
我们看见这边有三个同样的问题，我们当做什么，
我们在三个问题里面看我们当做什么。
从约翰对群众对税吏和当兵的人的回答中，
由约翰对当兵的人对税吏和群众的对话当中，
我们看到约翰他表达了他对特别是贫苦群体的一种关心，
我们看到他特别对贫穷的群体表达出的一个关心。
对众人他回答，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话有两件衣裳的就应该分给啲没有的，有食物的就应该咁样这样行。
在耶稣的时代，一般的平民都是贫穷的、贫苦的，不像我们今天有很多衣服。
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人都是贫穷的，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有很多的衣服。
他们拥有的可能就，可能不是可能，最多就是一件衣裳。
他们拥有的可能只是有一件，只是一件衫，
一种宽大好像睡袍可以灌头的那种衣裳，
一种很宽大的好像睡袍的一个衣裳。
所以如果你有两件衣裳，
如果你有两件的衣裳，
你就是算是有钱的，
你就是算是有钱人，
你有多余的，
你有多余的
是可以分给那没有，
是可以分给那些没的。
对税吏，
对于税吏，
约翰回答说，
约翰回答话，
不可收取法定以外的税金，
不可以收取法定以外的税金。
我们知道税吏他们都会为自己在替政府收税的时候，也为自己存一点利润。
我们知道税吏在为政府收啲税金的时候，也都会额外将收取一些自己的利润。
那这不一定是合法的作为，
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合法的作为，
但是却是一种行业的一种惯例，
但是这个是一个
规矩，
行内的一些惯例和一些规矩，
不可避免，
是不可以避免的。
我们今天有很多种，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一种规律。
我们很多的行业都有很多的规律。
你在某种行业，你如果不照着那个规律做，你很难去生存。
有很多的行业，如果你不照着那些规律去做，你很难去生存。
但是约翰对他们说，不要收取额外的这种税金，
但是约翰对他们说，
法定以外的税金，
不要去收取一些法定以外的税金。
那对这些兵丁他说，
对这些兵丁他说，
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
不要以强暴待人，也都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就应该知足。
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这些兵丁很可能是从叙利亚被聘用来的。
很多学者说这些兵丁可能是由叙利亚聘用过来的，
他们替罗马政权管辖的这些地区来做比如警察这样子的一种工作，
他们是为了为罗马政府去管辖这些这些人，
他们不打仗，
他们不打仗，
只在某特定地区执法，
他们只是在特定的地区去执法。
那这些兵丁他们因为是聘用的，
这些兵丁是聘用的，
所以他们也有时会罢工的，
所以他们有时也都会罢工，
要求加薪，
会要求要加薪，
他们甚至用恐吓的手段来勒索居民，
甚至用恐吓的手段来勒索居民。
所以约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强暴待人。
所以约翰对他们说，不要以强暴待人。
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路加特这个资料是独有的。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路加的资料是独有的，
在其他三本福音书是没有看到的，
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没有看到。
它显示了上帝子民的身份不是抽象的概念，
它显示了上帝子民的身份不是抽象的概念，
是一种实际生活的流露，
是一个实际生活的流露。
所以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所以信仰和现实生活是分 不可以分开的。
我们的信仰不是做一个决志祷告或者洗礼后我们的任务就完了，
我们的信仰不是做过决志祷告和受了洗礼之后就完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单单为了进入天堂，
如果你的信仰只是单单为了进入天堂，
如果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只是让我们能够来拿到这进天堂的门票，
如果耶稣的死和复活只是为了我们可以拿到一个进入天堂的门票，
那么我们真的是在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我们这就是在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的信仰不能停留在某次的聚会中的一种决志的信主，
我们的信仰不可以停留在某次聚会的决志信主，
我们的信仰更需要在渐次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成熟，
我们的信仰需要在不同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去成熟，
去经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
去经历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
比如从前，
譬如说从前
被人骂的时候，
我们被人骂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有骨气的骂，直接骂回那个人，
我们可以很有骨气地直接骂回那个人，
或者你开车后面的人帮你一下，
或者你开车后面的人撞你，
这是我常做的，
这个是我常做的，
我就要不就帮他回，或者是我 做一些反应就是了，
或者撞回他，或者是做一些反应。
现在信了主以后，
现在信了主之后，
你发现我们需要福音的大能，
我们发现自己需要一些福音
来阻止我们不去骂人，
去阻止我们不去骂人，
这是很困难，
这个是很困难的。
从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从前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
我们在罪恶中行各样的恶事，我们感到无比的快活，
我们在罪恶之中行各样的恶事，我们觉得无比的快感。
信了主以后，
信了主之后，
我们需要福音的大能来叫我们逃避那些能够试探我们的 各样的诱惑，
我们需要福音的大能去劝我们，带领我们去逃离这些罪恶的事。
还没有信主之前，
还没信主之前，
如果我们有什么成就，
如果我们有什么成就，
我们可以很骄傲地到处宣扬，
我们会很骄傲地到处在宣扬，
我们用各样的社交媒体，
我们会用各样的社交媒体
成就分享给世界上所有的人，
将我们的成就分享给世界上每个人。
现在信了主以后，
现在信了主之后，
我们需要福音的大能，
我们需要福音的大能
来教我们谦卑，
来教我们谦卑，
不要把你的成就说出来，
不要将你的成就讲出来，
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不只是给不信主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不单只是给不信主的人，
更是给我们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
更加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真正的悔改不是为了只是进入天堂，
真正的悔改不是只是为了进入天堂，
不是那一次的以身的交易，
不是那一次的人生的交易，
更是为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去活出福音的大能，
而是每一天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去活出神的大能。
圣经告诉我们，一棵树若要按时候结好果子，
圣经说一棵树要会按时结出好的果子，
就必须栽在溪水旁，
就应该是在溪水旁，
也必须接受修剪，
也都必须接受修剪。
所以同样的，神的子民若要结出果子，
所以同样神的子民同如果要结出果子，
我们必须与主联合，
我们必须与主联合，
常常遵守基督的教导，
常常遵守基督的教训。
在这里约翰他更特别的指明我们要如何来活出我们的信仰。
在这里约翰特别地指出我们要怎样去活出我们的信仰，
就是特别对那些贫穷和困苦的群体，
就是特别为那些贫穷的困难的群体，
我们要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顾，
我们要表达对他们的关顾。
这是路加福音一个很突出的主题，
这个是路加福音很突出的一个主题，
也是我想对我们今天在澳洲的华人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也都是为今天我们的澳洲的华人教会一个很特别的提醒。
其实我们今天当中，无论你是学生，你是工作的，
我们 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学生或者是工作的，
你们都是世界上的精英，
我们都是世界上的精英，
你们有学历知识，
你有学历和知识，
有本事，
有本事，
有办法，
有办法，
可能你们的生活圈子都是和你们一样的，属于这种精英分子，
可能我们的生活圈子都是和我们一样的都是精英分子，
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以外，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被遗弃贫穷的群体，
其实都有很多被遗弃的贫穷的群体。
约翰告诉我们，
约翰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们去把我们有余的拿出来分给这些贫苦的，
我们就要将我们有余的分出来给一些贫穷的人。
约翰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行业的规矩或惯例包括一些不公平的手法，
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的我们行业的一些规律和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做法，
你用这些不公正的手法来让你自己得益，
你用这些不公正的手法让自己得益，
你要靠着主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要靠着主不要做这些得罪主的事。
约翰告诉我们，如果你是有权利管理别人的，
约翰说如果你是有权利去管理人家的，
你不要滥用你的特权，
你不要滥用你的特权
去欺压在你中间那些弱小的，
去欺压在你中间的弱小群体，
因为主他必追讨这一切的恶行，
因为主必去追讨这些恶行。
我们知道在诗篇68:5-6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知道诗篇68:5-6有这样一句说话，
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儿，孤儿的父，
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伸冤者，
做寡妇的伸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
神叫孤独的有家，
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
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是垂听那受欺压受困苦的，
我们的神是垂听的受欺压受困苦的人，
那些弱小被社会遗忘被社会逼迫的群体的呼求，神是听见的，
那些被社会欺压被社会遗忘的人的群体，神是听到他们的呼求的。
因此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出现，
我们见到施洗约翰的出现，
他所传讲的道，
他所传讲的道，
不外是旧约众先知已经不断在重复的信息，
就是旧约众先知不断地重复的信息，
就是上帝要求他的子民要行公义好怜悯，
就是上帝要求他的子民要行公义好怜悯，
并且存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
并且存谦卑的心去与神同行。
约翰所传讲的信息，
约翰所传讲的信息，
我们看到使群众以为他就是基督，
我们看到他使群众觉得他就是基督，
但约翰他很快的澄清，他只是作为一个先锋的角色，
但是约翰很快地来解释说自己